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发表声明谴责香港警方悬红是缉拿海外香港活动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一是发表声明谴责香港警方悬红寻求逮捕八名在海外的民主派活动人士的讯息。华盛顿指出，域外使用港版国安法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威胁着全世界各地的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美国呼吁香港政府立即撤回悬红，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并且停止在国际上宣示北京施加的国家安全法。美国将会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行动，这些行动破坏人权。美国支持个人的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英国在星期一向中国发出警告，此前香港警方悬红100万港币，希望公众提供可以用来逮捕因为国安法被通缉的海外民主活动人士的讯息。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说，他们不会容忍中国对英国和海外个人进行恐吓和压制的任何企图，英国将会始终捍卫言论自由的普世权利，并且挺身支持那些成为目标的人。祁湛明批评香港警方对八名海外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的决定，并且说英国政府不会容忍中国任何恐吓个人的企图。他在推特上面说，对八名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的决定，其中一些人在英国，这些中国域外法权的威权影响力的又一例证。香港警察国安处星期一指控八位流亡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触犯港版国安法，并且发出通缉，分别悬红100万港币，希望公众提供可以逮捕这些人士的消息。这八位香港活动人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许志峰和郭荣亨，政治组织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峰律师、实业家和时事评论人袁公仪，华盛顿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及活动总监郭凤仪、香港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少达和香港的流亡媒体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启程前往中国前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财政部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个人当日举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谈论，以支持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管控双边关系的持续努力。声明说，耶伦在会谈当中提出了美国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同时表达了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一起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谢峰在6月30号在白宫向美国总统拜登系递交国书的时候说，中方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美国财政部一位的高级官员在7月2号星期日表示，耶伦部长将会在星期四前往北京，这位拜登政府正在进行的缓解美中紧张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耶伦期待已久的访问是拜登总统推动加深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沟通，稳定两国关系，并且在出现分歧的时候将错误风险降至最低努力的一部分。一位官员说，耶伦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和加强美中之间的沟通的频率。一位官员表示，虽然耶伦可以在一些明确的共同利益领域取得进展，但是亦都有一些重大分歧，不会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在耶伦此行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个是过去五年来美中两国在中国举行的最高级别的会谈。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率领的一组跨党派代表团星期一发布声明，说在一连串访问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台湾和日本的行程当中，代表团会见了各地的高级官员，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这次的访问的重点是了解到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到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阻止中国共产党的侵略。访团成员包括军委会首席民主党成员亚当史密斯、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维罗泽尔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伊考特尼等，全团共有9名两党的众议员。代表团的声明指出， 呢一次訪問聽取咗美國、菲律賓、台灣同埋日本嘅軍方同埋民職領導人嘅想法，了解佢哋正在採取咩措施嚟到阻止中共嘅侵略，並且加強美國同盟國夥伴嘅防衛，以應對中國嘅挑戰。聲明話，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嘅國家安全所構成嘅威脅係當前最急迫嘅挑戰，美國嘅盟友與夥伴亦都面臨相同嘅情況。美國和中國近來恢復高層官員互訪，台灣外交部次長李純星期二對媒體說，美中恢復溝通是非常正面的發展，主要為了避免誤解而造成衝突，台灣以及相關利益者都樂見美中建立定期對話平台。美中近年來戰略競爭的格局成形，今年2月一枚中國高空間諜氣球飛越美國本土後遭擊落，美中關係跌落谷底，原定訪問中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因而推遲了行程。不過隨著5月底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訪美，6月中布林肯重啟訪中行程，以及這個星期四財政部長耶倫將會啟程訪中，美中高層官員密集互訪亦都被視為是兩個超級大國都在尋求穩定雙邊關係。李純星期二在與駐台外媒查罪的時候被問到是否擔心美中互動增加，他就說美中恢復溝通是非常正面的發展，台灣一些都不擔心，他說任何溝通都是正面的發展。美國政府建議美國人重新考慮前往中國的旅行，原因是中國境內存在任意執法和禁止出境的做法，以及不當拘押的風險。美國國務院重新發布的旅行警告沒有提及是具體的案例，但是在此之前78歲的美國公民梁成運今年5月因為間諜指稱而被中國判處無期徒刑。就在上個星期，中國通過了範圍廣泛的對外關係法，威脅要對被視為傷害中國利益的人採取反制的措施。中國最近還通過了經過大幅修訂的反間諜法，當局對外國公司的辦事處進行了突擊搜查，中國還通過了一部制裁外國批評者的法律。美國國務院亦都針對香港和澳門發布了類似的旅行警告，這些警告的發布日期是星期五6月30日，並且在7月3日電郵給記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介绍美国记者贝舒荣的一本新书，这本新书警告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已经成为全球的隐患。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军高层不再交流，但有分析认为其实不是最差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部分被香港警方悬红点名的人士在星期一陆续回应，说感到光荣上榜，并且誓言继续人权工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多名被香港警方点名触犯港版国安法并且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归案的流散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在星期一透过网上回应，形容能够榜上有名是光荣。他们并且取笑香港警方的悬红金额过少，又誓言会继续在海外为香港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大力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一宣布悬红通缉并指控8名身处海外的活动人士犯有严重国家安全罪行，指称的控罪包括与外国势力勾结和煽动分裂国家。这8名被告分别是活动人士罗冠聪、郭凤仪、刘祖迪、前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许智峰、律师和法律学者任建峰、工会人士蒙少达以及网络评论人士袁公仪。当局发出通缉令及悬赏港币100万元，亦即每个人大约127,000美元。警方称这些被告在香港的资产将会尽可能被冻结，警告公众不要透过众筹去支持他们，否则将会面临违法的风险。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他们鼓励外国制裁来到摧毁香港和恐吓官员。身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写到，如同所有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人，我绝不低头，遇难越强。该会随后发表正式的声明，指今日的赏金证明了香港民主委员会和海外香港人游说工作发挥了效用。郭凤仪在声明中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禁止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即将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郭凤仪写到，那个悬赏100万港元去悬赏我人头的人，自2020年起就被美国政府列为侵犯人权者，不应该被允许踏足美国。另一位人称揽炒巴的 Hong Kong Liberty 发起人刘祖迪亦都在面书上写到，看着光怪陆离的国安处记者会，个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很遗憾，因为即使有人成功拿到这100万的悬红，那个得奖人士在香港连厕所也买不起，国安可不可以有多一些诚意啊？刘祖迪并认真回应写道，对一众流亡香港人而言，无论通缉一次定是100次，本质上都没有分别，我们根本不会因为悬红而停低落来，放弃倡议对华政策，或者停止为下一次的民主起义做准备。他继续写道，这次中共故作镇定高调的悬红行动，反映出港版国安法与国安处在海外的无力，特别是2020年起一众欧美民主国家果断与香港终止引渡条约，更加显得由中共一手摧毁的司法与执法系统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正是搬石头砸自己只脚。身处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则在面书上指出，翻查警方网页的记录，被控以谋杀案的通缉犯原来最多都只是有40万港元的悬红金额，那今次的100万是否代表了国安法下所犯的罪行更为严重呢？对政权而言，所谓国家安全比人命更加珍贵。罗冠聪承认，这则消息当然令人紧张，毕竟再次被中共盯上始终都有着无形的压力，但他写到，由于他个人一直低调隐密地过活，重视自身的安全，因此这则消息并没有增加他的迫切危机感觉，日后他会更加慎重地选择出访外游的地方，亦都更会保障自己的个人私隐。罗冠聪更加促请召开这次悬赏记者会的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公开指控他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据。他寫到，自己既沒有收受任何外國資金，亦都不是受聘於任何的外國政府機關， 更加不會接受指揮或命令。他誓言不會自我禁聲、設限或被成功政治恐嚇勒索到，亦都不會活在恐懼之下。另一個身處英國的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亦都在面書回應事件說，從踏上流亡之路立志在海外繼續這個未完成的抗爭之始，已經知道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天。他批評香港警方國安處胡亂污蔑、司空見慣，並指出謊言講了10000次仍然都只是謊言。蒙兆達繼續寫到，香港警方國安處所發出的通緝令企圖將魔爪延伸海外，無非再一次引證國安法侵害自由。但他堅信，縱使獨裁者再以再多的卑劣手段去散播恐懼，亦都不能夠消滅香港人的勇氣和反抗意志。他誓言會繼續在海外進行倡議的工作，包括連結各地及國際工會，絕對不會停步，無論身處何方都會秉持信念，與香港人並肩同行，繼續為香港勞工發聲。在這一次警方記者會中被點名的前香港法律組織法政會司召集人任建峰，則在他的 Kevin Yam 任建峰澳洲西人面書網頁上寫到，能夠與多年的好兄弟郭榮亨來到澳洲之後成為好兄弟的許智峰一起上榜，是我的光榮，但我真是配不起他們，因為他們為香港所做的犧牲比我多，他們才是我的英雄。他繼續寫到，路遙知馬力，曾幾何時有人以澳洲西人這個名稱去揶揄他不愛香港，但到了今日竟然是因為愛香港而成為被通緝的人士，這個只可以說被袁弘是他對香港的一個小小的交代。剛於日前在美國舉辦一個有關成立海外香港議會研討會的袁弘，而則在推特上以反諷的方式去嘲笑香港警方國安處的高調記者會。他在推特上的視頻說，要非常多謝有關元相，因為這次行動間接地使到更多人關注他的海外議會籌備工作。不過最為網民感到興趣的是他的親建制媳婦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容海恩在去年8月已經公開宣布袁弘儀脫離關係。他在這一次的袁相通緝他的家傭的事件公布之後，亦都快速再在面書上重申去年的聲明。他寫到，因此他的行為同我無關，並再次強調任何人均不得危害國家安全。而袁弘儀在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推動以公投去推翻中央和特區政府，又要求制裁香港法官，有關行為已經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就此我再次表示支持國安處的決定，應該將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疑犯懲之於法。至於身處澳大利亞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峰，直到現時仍未有正式在面書上回應事件。他最新的一個貼文仍然是鼓勵網民在世界各地舉報曾經參與鎮壓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香港警察，防止他們移居海外。另一位前香港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到目前亦都未見他的個人在社交媒體上回應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在星期四6月29日再次拒絕了中國再次提出的要求美國解除制裁，以換取美中軍方高層交流渠道的呼籲。五分析人士說，就美中整體關係來講，雖然兩軍缺乏溝通，對美中關係來講雖然是一個危險的赤字，但這個並不是最差的情況。最壞的情況是雙邊關係持續下滑，雙方無法就任何一件事達成一致。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现在可以与中国国防部长是沟通，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够与对他是对口的官员沟通。他说美国会继续努力推动沟通，这个不是美国的新立场。美国早在今年三月就曾经表示，制裁不会阻碍双方对话。美国总统拜登五月在参加完 G7 峰会的时候曾经表示，美方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当时美国寻求国防部长奥斯丁与李尚福六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会晤，但后来美国又撤回了这样的讲法。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上个星期三说，如果拜登政府希望美中军队高层进行沟通，美国必须解除对中国的制裁。话美方知道中美两军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他说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种的障碍，这个、也不是中国的新要求。中国一直要求美国要展开是对话的诚意，撤销制裁，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扫清障碍，营造氛围，创造有利条件。2018年美国政府对现任中国国防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进行了制裁，禁止他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任何交易和获得美国签证，理由是李尚福和他主管的军委装备发展部向俄罗斯购买军事的设备，违反了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有重大交易的第三方。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说，高层没有交流对两军关系来讲的确存在风险。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活动在中国附近海域是非常接近，因此存在发生空难或者海上相撞的重大危险，特别是因为中国军队一再进行不安全的行为。缺乏军事对话意味着军事指挥官和作战人员之间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有望减少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这个、也是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军方进行高层交流的理由。事实上，促进两军交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没多久之前访问中国的重头戏，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多次表示，两军高层交流并不是奖励，而是必须。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期间，奥斯丁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的期间，中国的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是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此前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近距离逼近一架美国军机。韦德宁建议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因为他相信从制裁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讲，美国应该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符合美国的利益。话对李尚福的制裁导致中国重新考虑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与中国国防部长建立联系的成本远远高于潜在的收益。不过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就对美国之音说，两军高层不交流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有其他沟通的渠道。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大使馆沟通，所以他认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后果。曾经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武官的萨德勒说，历史上很少有先例显示两个不希望陷入冲突的国家会因为偶发事件走向冲突和战争，除非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图。他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的意图是要测试美国和西方的决心，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决心，这样无论两军有多少的军事接触都不会改变这个轨迹。事实上两者没有交流，这个应该表明了中国的意图，却不一定是善意的。他觉得美国不应该将解除制裁当成为重新与中国接触的代价。有人指出中国拒绝交流与制裁关系并不大。二月份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国防部曾经要求由国防部长奥斯丁与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遭到拒绝。 2022年8月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宣布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多项合作和对话，包括两国在军事上的对话和工作会晤。路透社6月26号引述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从2021年以来，中国对五国大楼提出过十几次对话要求和将近十个工作级别的接触要求，一是就予以拒绝，一是就不作回应。目前两国军方的交流只是限于双方使馆的武官之间以及军舰和军机之间的例行交流。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应该是希望藉此迫使美国改变政策，因为理论上来讲，奥斯汀其实还可以是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卫东会谈。五个大楼过去曾经声明，奥斯汀部长的对等对话中国官员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这个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中国人拒绝这样做。现在的重点是中国人故意选择一条道路来到迫使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如果美国人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基本上就会说得，那我们就不要有国防部长级别的谈话。成斌说，与美国认为两军交流可以稳定关系，减少误解和误判不同，中国认为交流是一种恩惠。不过他又说，中国可能也真的认为这些制裁是对中国的不尊重。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美国与其一再要求与中国对话，不如与盟友一起继续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迫使中国更加认真地对待与美国的接触。话美国和他的盟国需要继续我们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部署、更多的演习和打造更多的多边关系，比如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四方对话机制。这些事情需要继续进行，需要加速，好似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一样，因为这个将对北京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更加认真地对待美国的接触。只要这样，中国更有可能了解美国的立场。这个不单止是言语，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实际利益和红线是什么。这个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做的。事实上，自从2022年5月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加强自身，协同盟友与中国竞争。继布林肯6月19号访问北京之后，美国其他内阁成员亦都计划访问北京，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另外，中国外长秦刚亦都将会在两国商定的某个日子访问华盛顿。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就认为，这个是两军缺乏交流对美中关系整体来讲是危险的赤字，需要被解决。他说，事实证明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中国军队是中国政府当中最不值得信任的部分之一，他是国内的主要参与者，可能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和平研究所的成分是相信两军无法交流确实成问题，但是比美中两军无法对话更加严重的事，就是美中关系继续下滑，双方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说，他们有一长串美中存在分歧、严重分歧的清单，非常非常激烈的分歧。中国认为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认为美国是为了压制中国，中国认为自己应该能够从荷兰购买先进的光刻设备，而美国和欧洲只是联手对付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试图创建自己的芯片的产业。这些本身不是国防问题，他们和国防有关，中国再次认为他们战略安全正是受到美国的威胁。荷兰政府在6月30号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芯紫外光刻的设备出口到中国。这项出口管制法规将在9月开始生效。荷兰的做法与美国一致，由于担心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从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去年10月出台芯片法案，对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类型发布了全面限制。成斌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都一样，美国也都一样，美国不单止将中国视为最差的贸易伙伴，也都认为中国在国防和军事方面是非常危险的对手。双方在经济、知识产权甚至芬太尼问题上都有分歧，说所有这些分歧汇聚在一起，就造成了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也都没有多少的善意，令到是彼此是可以利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记者贝舒荣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北京统治》，呼吁全球民主国家重视北京近年来将他们的经济和市场全面武器化，而迫使民主国家和跨国公司要臣服于中国的极权价值观。贝舒荣在8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以极权经济治国术去形容中国的经济威逼手段，并且呼吁全球民主国家结盟重回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的路线，抗衡中国越来越专断的经济威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诱因和市场的商机，各国的外企先后是涌入中国，但是在华经商多年，他是发现无论公司规模几大，为了保住中国市场，好多公司都必须被迫转移技术或者臣服于中国设下的诸多政治红线，甚至成为言论审查的帮凶。而北京近年来已经迫政的胁迫的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已经形成极不公平的贸易障碍。对此，研派驻台北的美国政治网媒的中国记者贝舒荣对美国之音话，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将他们极权价值观和经贸成功挂钩，并且将经济和市场武器化，以胁迫民主国家和在华营运的跨国企业来到维护他们国家形象或者是地缘政治的利益。贝舒荣将之形容为是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他在8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中国怎样将经济武器化来到对抗世界》一书中，全面而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国在境内外是遂行经济胁迫的种种行径。
China's 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 is that these measures are always exclusively and only to pursue China's own narrow geopolitical interests。
他说中国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就是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即是为了追求中国自身极其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做法不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多边的，也都不是基于崇高的意识形态理念，相反只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利益。他说美国制出的制裁或者关税等经济处罚手段大多数具有透明性、合理性，并且经过正当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终要维护的是基于规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虽然亦都曾经被滥用，但是有一定的上诉机制也都提供补救。例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曾经滥权制裁两名国际犯罪法庭的调查员，因为他们要追究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但这个制裁随着特朗普下台，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就被解除，而且这样的滥用的情况可谓少之又少。相较之下，他说中国近年来制出的各种经济报复手段都是未经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为，理由不充分而且不透明，亦都不成比例，更加不可能有什么的上诉机制。以挪威鲑鱼为例，贝舒荣说中国之所以在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为了报复挪威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竟然成为中国经济制裁的理由，足以助证中国以商逼政的胁迫。澳大利亚是另外一个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亦都是近年最常遭到中国胁迫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在2020至2022年期间对19国进行过73宗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最大，高达21次，但是整体成效并不成功，反而凸显澳大利亚的韧性，其次是针对立陶宛的11宗和台湾的8宗。贝舒荣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只不过在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就激怒中国，招致北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是惩罚性关税，使他隔年的中国出口销售额是暴跌超过九成。他说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有关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而且莫里森的发言亦都建立在事实上，竟然引来中国为了一己形象而发动的抵制和经济报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不止这一次，包括以海关的检疫、重金属成分超标为借口拒绝澳大利亚龙虾进口，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 5G 网络建设当中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 是排除了华为公司等政治原因。随着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对澳大利亚制出的制裁还包括禁止铁矿砂、大麦和煤炭等。虽然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的进口量未减反增。不过贝舒荣说，澳大利亚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积极为部分受创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和提供补贴之外，亦都是从结构面是施策，是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者强化供应链的韧性，更加是构思经济版第五条或者经济防御条约，或者向世贸组织提出仲裁等机制，来到呼吁各国积极是抗衡中国的胁迫。事实上，他所著的《北京统治》一书当中是提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早在2017年就透过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是警示，说中国对外国挥舞影响力的行径具隐密、胁迫和贪腐性。他的文胆是记者出身，因为对中国的太子党和统战等的体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加在串联美日等国在抗衡中国的经济胁迫的认知和行动上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中国胁迫问题是日益严重，七国集团在5月的广岛峰会发布公布，扬言将会团结因应，包括采取去风险化而不是脱欧的策略，来到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且降低因为北京各种经济胁迫而受创的风险。对此，贝舒荣说，他乐见民主国家跨出重要一步，但他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太少太慢。他在书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建议美国应该从立法面，包括禁止极权国家的游说，以拒绝中国等国影响美国决策，或者提高在华营运美国公司的申报透明度，以杜绝中国政府的手伸入去美国企业，甚至列出对经济胁迫行为的明确的罚则等的措施，有效抗衡中国等极权国家的胁迫。他还呼吁民主国家结盟签署集体性的经济防御条约，或者建立国际仲裁机制，甚至成立保险基金补贴因为中国经济胁迫或者受创的产业。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不再是沿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以来的对华路线，就是将人权价值和对华经贸脱欧。相反的，他说西方国家应当重新将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在一起，只要中国违反国际承诺，继续迫害人权，钳制言论自由，就应该接受经济制裁，甚至充当中国政府人权打手的中企亦都应该被列入禁止往来的黑名单，反制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
One way to do that would be to put top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very deeply engaged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hip regime, such as any Chinese social media company, Baidu, Tencent, etc., to put them on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entities list, which would prevent U.S. companies from transacting with them.
贝舒荣说，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将协助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中企，例如中国社媒公司，好像百度、腾讯等，打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与之往来，首度对中企是加大施压。他说中国对外的胁迫或者干涉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全面而且复杂，包括媒体在2020年报道，中国曾经在2012至2015年间派出女间谍芳芳混入加州的政坛，以金钱和性诱惑美国政坛人士，非法搜集情报，并且影响美国的决策圈。对此，美国中情局资深退休官员丹尼尔·霍夫曼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好似咁样嘅中国女间谍其实係美国有几千位。此外，贝舒荣话，中国係遂行经济胁迫嘅时候，往往以政府之力对付单一外商，呢、这个背后係营造出嘅係极不对等嘅权力结构，让国际服饰品牌好似 H&M、资讯平台 Zoom 等外商都要低头自我言论审查，或者成为中国公安打压意见人士嘅打手。贝舒荣呼吁各国政府支持他们在华营运的外商出面代为与中国政府协商，以降低北京对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他亦都呼吁跨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不轻易对中国屈服，因为中国经常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度和选举的体制，透过施压商人来施压政府。他说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先邀约微软的比尔盖茨和电动车特斯拉的马斯克访华，除了深化与外企的商业关系之外，背后有更加深层的政治操作。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当香港特区政府在7月1号大肆庆祝主权移交中国26周年，努力向外宣扬一切早已经恢复正常，外国游客可以安心到香港尽情享乐之际，在海外经营网媒的刘珊新闻从业员如何去谱写香港真实一面呢？是一个严峻挑战的课题。一名来自委内瑞拉留在美国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对美国之音分享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在威权政府眼下运作的传媒，无论是否身处海外，只有尽力而为，在仅有的空间里面燃起点点的亮光去维护新闻自由，才可以使到希望延续，不会被悲观所吞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尽管与来自中国大陆游客的数目相比所占比例甚少，但自本年初香港通关之后，抵达香港的国际旅客数目不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官方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4月份国际旅客到访香港的数目已经上升到接近584,000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这个是一项反击他认为西方国家污蔑香港沉沦的有力数据。在一片歌舞升平的庆祝节日氛围之下，包括仍然在香港经营以至于流散在海外的各式各样的网媒以及自媒体，如何在各自的仅有空间继续紧守岗位，在風險下工作，就成為了今日在威權政府下各個國家流散新聞從業員的一個共同的課題。美國之音較早前採訪了非牟利組織意見者項目 Dissident Project 的創辦人，年紀僅約23歲的流亡委內瑞拉年輕人權活動人士馬蒂諾，以此對比香港和委內瑞拉在威权政府下的说好故事策略，探讨人权活动工作者如何反击他们认为的政府谎言。在这一次反击说好故事谎言系列报道的第二集中，同样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意见项目另一位成员丹尼尔·张·孔特雷拉斯，用一位海外新闻从业员参与者的身份分享自身经验，以此借鉴世界各地在威权政府下生存的媒体如何自处。在委内瑞拉出生长大，孔特雷拉斯目睹自己的国家在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如何从繁荣走向彻底混乱、贫困和独裁。2017年他如同其他700多万名国民一样，逃离了这个被社会主义摧毁的国家，前往美国继续学业。随后在美国，孔特雷拉斯获得到美国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位，然于首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攻读政治传播学硕士学位。除了就学之外，他更加学以致用，将知识实践于网上传媒。他目前担任委内瑞拉数字媒体 Politics 的高级国际分析员。该媒体以反对马杜罗政权的官方言论见称。他更加担任了美国报的撰稿人，他的政局评论分析并发表在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Americano Media Real Clear World 和 France 24等传媒上。带有华裔血统的孔特雷拉斯尽管和香港毫无关系，但是他的祖父亦都是原籍广东的，在上一个世纪二战时期迁移到去委内瑞拉，希望寻求美好的生活。孔特雷拉斯说，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洲数一数二的民主指数最高的国家，在上一个世纪70和80年代，当邻近的阿根廷和智利深受独裁强人统治期间，委内瑞拉国民享有较好的民主体制，是令人羡慕安居乐业的地方。伴随着成熟的民主发展，委内瑞拉人民亦都安逸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視之為理所當然。不過自前總統查韋斯在1999年上台之後，蓬勃充滿生機的傳媒空間亦都不再是必然了。孔特雷拉斯回憶說，查韋斯在2007年因為不滿反政府言論，突然下令關閉國內一間主要電視台，自此成為新聞自由的分水嶺。他說這個封殺行動傳遞了殺雞儆猴的訊息，其他傳媒自此之後就漸漸不再批評政府，最終邁向沉默禁聲。孔特雷拉斯說，
They became more careful, I would say. So it's a slow process, it's a gradual process, it's an uneven process in some regards, but it became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voice concern, voic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right? But of course, it's changed. I mean, the thing about the Venezuela.
佢話：我想講嘅就係佢哋傳媒變得更加小心啦。呢個只係一個緩慢嘅過程，呢個係一個漸進嘅過程。從某方面嚟講，呢個係一個不平衡嘅過程。正係咁樣，發出反對政府聲音變得越嚟越困難，係咪？當然，佢新聞自由程度已經改變咗啦。我嘅意思就係，委內瑞拉對待傳媒嘅態度是有別於你在中國、俄羅斯甚或者是北韓所看到的絕對控制，只有一間或者少數間。委內瑞拉控制傳媒還是要複雜一點的。與香港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傳媒發展軌跡相似，孔特雷拉斯說，在2023年馬杜羅統治之下，委內瑞拉的傳媒生存環境空間並不是一刀切的。香港在《蘋果日報》、《立場新聞》與《眾新聞》相繼結業之後，目前仍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網媒，例如是獨立媒體以及 Hong Kong Free Press 等，仍然在香港運作的。選擇性審查 Selective Censorship 以此證明新聞自由仍然存在類似的情況，在委內瑞拉同樣可見。孔特雷拉斯稱之為政府的選擇性審查，是故意讓國際社會看到一些非主流、規模較小和略帶一點批判性的網媒在國內生存，以此作為新聞自由仍然存在的佐證。孔特雷拉斯任職的數字媒體 Politics 就是其中之一。他說所有的主流電子傳媒，例如電視台和電台等，早已經當然已經乖乖就範，不會胡亂去批評政府。外國電視台頻道，例如是西班牙語的 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亦都被禁止播放。他解釋，正當個人因在網絡推特上發表反政府言論可以隨時被拘捕的時候，當局卻選擇性地容許一些小型的網媒生存，甚至不是太過介意他們的言論帶有少許批評，正是因為政府看穿了當中帶來的風險輕微，認為這個是政權可以容忍和操弄得到的。孔特雷拉斯繼續說，
But the thing is that the reach is just so small.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in Venezuela don't have reliable mobile connections, for example. They don't have reliabl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r phones or smartphones, right? So how would you actually...They allow you to talk, but you're talking to just a few people. You know, you're not having an effect. And many of the websites.
佢話，但問題就係呢啲網媒嘅影響範圍太過細啦，因為好多委內瑞拉人並冇可靠嘅上網渠道，例如佢哋冇辦法穩定地上網使用電話或者係智能手機，係咪？咁樣，佢哋呢啲網媒實際上點樣同受眾嘅接觸呢？佢哋只會與少數人交流嘅啫。你要知道這個是沒有效果的，還有很多網站政府完全可以在關鍵的時刻實施封鎖，因此你必須下載 VPN 才能夠瀏覽到這些的網站。但問題就是很多人都沒有 VPN， 也都不知道 VPN 是什麼。 佢繼續分析，喺呢一個困境嘅情況之下，細小規模經營嘅網媒能夠達到受眾嘅層面好有限，佢嘅資訊嘅傳播範圍亦都不及早已經不再批評政府嘅主流傳媒，堅持新聞自由嘅獨立傳媒，縱使報導反對派觀點批評政府，呢個亦都係符合政府嘅利益，因為低調嘅意義唔會威脅到政權。如果有逾越紅線嘅言論，馬杜羅政府隨時封殺。呢位年輕時政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民主倒退導致新聞自由遭受侵蝕之下，觀點不能夠再百花齊放，民眾接收不同資訊的渠道亦都遭到堵塞，從而直接導致社會輿論兩極化。孔特雷拉斯說，尤其是在2016年之前，這種支持和反政府的民間兩極化，在少了傳媒生存並提供多元觀點的情況之下，催生了這個兩極更加走向兩種對立方向的極端。他指出，支持政府的一方民眾只會閱讀或者觀看支持政府的傳媒報導，永遠都不會收看反政府傳媒的觀點和報導。同樣，反政府一方的民眾亦都認為不應該浪費時間去閱讀他們認為是洗腦的宣傳刊物。正是這個情況，在缺少中間多元觀點的資訊之下，這種輿論兩極惡性循環不斷，促使民間撕裂，支持與反對政府只有一途，並沒有任何尋找妥協空間的餘地，亦都別無選擇。孔特雷拉斯繼續說，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way that communities form. But in the political world,
孔特雷拉斯說，但在當時2016年之前，這種兩極對立分佈更加平均，分配得更加均勻，這個可能對人際關係和社區產生的影響。你要知道，在政治世界中，當所有關鍵機構都由政府控制，我的意思是所有憲法、法院和國會皆被控制，我們民眾選出反對派有唯一一次控制國會，但政府也都將國會的權力奪走的時候，如果你沒有權力和影響力的話，根本雙方就沒有妥協的餘地。政府為什麼要向一個沒有權力的人去傾談許下承諾呢？同樣地，輿論兩極化所生產的社會對立與撕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的。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社會運動，發展到今日港版國安法實施屆滿三週年之際，支持與反政府兩派使用挖苦和尖酸刻薄言辭在網上互相攻擊對方，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因為新聞自由的陷落，發展到去社會不理性的對立，更會使到部分民眾容易輕易地相信所謂外國勢力的指責。孔特雷拉斯解釋，這個是很自然的發展過程來的，這個時候美國就順理成章成為被埋怨的對象，立即變成代罪羔羊。他指出，馬杜羅政府尤其喜歡用這樣的伎倆，將自身施政腐敗的責任轉嫁對美國的所謂外國勢力干預。孔特雷拉斯繼續說，
They always use that rhetoric and also they've used that as legal instruments as well to punish people. You know, people are saying like, you know, they are supporting a foreign country and all that. And they use that against opposition governments, they also opposition politicians, and they've also used that against NGOs.
孔特雷拉斯說，他們總是經常使用這種言辭的，並將它當成是法律工具，懲罰他們想要懲罰的人，指責他們支持外國政府。他們委內瑞拉政府使用這些伎倆來到攻擊反對派政治人士、非政府組織，他們經常將這些言辭當成是法律工具去打擊異己，對於他們來說就好像麵包和牛油一樣，隨時進食拿來使用。這種新聞自由陷落的趨勢，發展到仇恨美國的軌跡，不約而同地亦都見諸於香港社會上。黃絲民主派陣營支持者和藍絲政府支持者的對決，家庭成員之間的撕裂， 更甚者有谩骂反修例支持者为美国走狗的例子，早已经是公认的现象。在空特雷拉斯的分析中，接住落嚟要对付的对象就是在示威抗议中行使采访报道天职的记者。在相同的发展轨迹中，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采访游行的香港记者被防暴警察大声指骂为黑记，亦都可以看到警察对待传媒态度的其中一面。孔特雷拉斯继续说，
Yeah, so,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t's been documented the government threatened journalists, during protests, that's quite clear. They clearly want to prevent them from documenting, what's happening.
他说是的，所以政府一直都是这样做。有纪录表明政府威胁在示威现场采访的记者，这个是很清楚的。他们警察显然想阻止他们记者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在2014年抗议时亲眼看到的。当然我不知道警察是否每次都专门针对记者，但他们并不在乎。这个是我想讲的最重要一点，他们真的不在乎的。他们可能想拿走记者的手机和相机。我相信很多记者都成为了专门被针对的目标。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打压传媒模式，或许有一些指挥官对待记者的政策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讲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并不关心会在那里见到你。无论如何，当警察镇压的时候，即使记者出示了证件以识别身份，他们都会同样镇压，并没有分别。面对说好委内瑞拉故事的展开，以及近月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开始踏足委内瑞拉国境，孔特雷拉斯承认要反击当局对外的谎言是困难的。他说委内瑞拉政府要对外讲的就是，纵使该国目前经济衰退与贫困都是由美国的经济制裁一手造成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在国内和国外的传媒能够做的就只会是继续大声疾呼，像镇上继续报道分析和评论，哪怕是效果甚微，亦都是必须正面地去面对的。孔特雷拉斯继续说，
They're very powerful, they're very ruthless, they're very smart, astute in the way that they deploy their power. And it might be daunting, and it is daunting, but the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never stop.You know, we should never stop and say, you know, give ourselves and say we lost. We always.
孔特雷拉斯继续话：佢哋政府非常强大，佢哋非常无情，佢哋喺行使权力方面非常聪明精明。呢个可能令人望而生畏，而且确实令人望而生畏噶。但问题咧就系，我哋传媒应该咁样继续去做报道。你要知道啦，我哋永远都唔应该停低落嚟噶。往后我哋总系需要报道，要讲实话嘅工作。尽管政府可能会话原本国家系好好噶，情况恶化只系因为美国，但现实并非系咁样。我哋有一啲出色嘅记者，我哋正喺度为一个网站工作，解释政府如何腐败，如何影响到人民。我哋喺國內有咁多優秀嘅記者，佢哋喺度做呢一項嘅工作。對此，至今我仍然係保持樂觀噶。正值香港特區政府慶祝主權移交中國26周年之際，網上不難發現一啲對政局持悲觀嘅睇法。孔特雷拉斯坦承話，委內瑞拉亦都有好多人同樣悲觀，呢個不容否認。但是问题就在于，历史从来都不是因为悲观而构建的。美国建国或者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纳粹德国，甚至是委内瑞拉从西班牙中独立，这些都不是从悲观迈向成功的。孔特雷拉斯说，就是坚持民主自由信念，哪怕是点滴成功的一日始终 会到来。在新闻自由陷落的道路上，与委内瑞拉走过步伐相似的香港，一些在海外坚持营运着网媒的流散香港新闻从业者，如何去看待这种态度，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